这是我们从心里面对你的呼求，也是我们的献上。我们能够把什么给你？主啊，我们怎么说？主啊，我们爱你。哦，我们爱你，因为我们尝过你对我们的爱。哦，那没有条件，那不窒息，那不改变的爱。主，今天我们能够存活，今天我们能够在这里来敬拜你。主啊，我们能够献上什么？一切都是你的恩典，一切都是你自己的供应、的祝福、你的带领。所以我们来到面前，主，我们就献上我们的感谢，也献上我们的赞美。哦，主啊，在我们的身上，主啊，得到你心的满足。当我们献上我们赞美的时候，你就被荣耀、被高举；当我们献上感谢的时候，主，你就得安慰、得满足。哦，创造我们的主，拯救我们的神，在你的百姓当中，在你的子民、在你的儿女身上，主，得着你心中的安慰，得着你的满足。哦，主，好像你能够在我们的身上找着你的安息，就是让我们能够安静的，让我们全然的投靠在你的面前。哦，当你看到我们忙忙碌碌跑来跑去，挂虑这个担忧那个什么时候，常说我没有得安息，到时候你看着我们这样的光景，你也没有安息。愿主在我们的敬拜当中，在我们学习这样的等候里面，在我们的交托完全的放下破碎的里面，主，我们就找着我们的安息，找着你为我们预备的安息，好叫我们也叫你从我们身上看见我们所得着的，你也就放心了，你也就安息了。恩待我们，把我们带进那是敬拜的里面，把我们带进那与你面对面的敬拜的里面。恩待我们，听我们的祷告，接受我们的敬拜和赞美，这样的感谢祷告祈求，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Amen， Amen， 感谢主。那我们再来看约翰福音第十六章，我们就看两节的经文，第八节到十一节。OK， 我们就来读这几页经文，我们一起来读。
他既来了，就要叫世人为罪、为义、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为罪是因为他们不信我，为义是因为我往父那里去，你们就不再见我。为审判是因这世界的王受了审判。
OK， 我们读这两节经文啊。昨天我们花了蛮多时间只谈一件事情，就是圣灵来的第一个工作是叫我们能够为罪、为罪、为义、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当然我们还没有把整个这个事情讲完，这个光罪这个事情，圣灵来要帮助我们知道什么叫罪，不要停在那里。圣灵来不仅让我们知道什么叫罪，原来我们做的没有达到神的心意，因为他创造我们了，所以他造我们，就像我们造每样事情都有个目的。你做个蛋糕，但那个蛋糕不能吃，那你做这个蛋糕干什么？所以每样事情都有个心意，神造我们有个心意。当我们亏欠了神的荣耀的时候，意思说我们没有照神的心意活出神要我们活的那个目标的时候、目的的时候，从圣洁角度来讲，我们就亏欠了神的荣耀，亏欠了他的心意，或许说没有达到他的心意。从圣经这个角度来讲，世人都亏欠了神，都犯了罪，因为亏欠了神的荣耀。所以第一个我们要知道什么叫，不是要一定要做什么大的坏事、杀人放火。从圣经的角度来讲，那为什么神要求我们这么高？因为我们是按神的形象、按他的样式来造。这创世纪里面告诉我们，就像先不要说神干那个，就你如果你生个孩子，你希望他随便妈妈糊过日子吗？你希望他就这样一生的枉费的一生吃喝玩乐过日子，或者说甚至做一些糟糕事情吗？就是他没有做什么糟糕事，你觉得他就是这样的浪费他一生吗？没有任何的目标，没有任何的方向，没有产生任何的人生价值吗？我相信你不会这样做父母的，那何况是神呢？我们只是生了我们的孩子， 祷告是神创造我们，这不太一样。 OK， 我们不仅要知道什么叫罪，而且知道我们是个罪人，世人都犯了罪，亏欠神。也不要说这是别人的事情，也不是说那个罪啊，是因为算我倒霉，因为我的原生家庭这样，因为我人生成长过程是这样。哦，今天就是错，也不是我错，都是他错，或是错了我有点错，是因为他陷入错我才错，或许说他错的比较多。在这时候，你会发现，圣经神的带领，圣灵的光照，让你知道你错就了。请问谁教你撒谎？请问谁教你贪心的？谁教你去嫉妒的？那不需要教的，越大就会越这样子，不是这样吗？所以这是我们人。如果停，所以我们要知道什么叫罪，再从圣经角度，从神角。第二个，我们要从神的眼中看，我们是个罪人，那就完了。那第三个很重要的，所以用这句话：如果到刚刚为止，神啊，你也不能够怪我太多。我就是想做好也做不来，我是死定。我在最终里面生出来，而且生出来以后，我就会这样啊。我的肉体里面有个东西叫做罪的力量，叫罪性啊，贪嗔嫉妒啊，贪心啊，嫉妒啊等等，恨人啊。我没有杀人，不过圣经说你恨人就杀人。我没有犯淫乱，但是圣经说你看一个妇人啊动了淫念就是犯淫。神啊，你的要求太高了，我做不来。就是你的要求是对的，我也做不来。所以神啊，不要勉强我，如果你勉强我了，这就不公平了。我们也不是神，你不能够这样勉强我。所以第三个很重要，不论你生出来是从什么环境生出来，不论你生长的环境的背景是怎么样，不论你今天你的光景的情况是怎么样，但神说你的困难我100%知道，你救不了你自己，没有人可以救你，所以他说我来。不论你有钱没钱，有学问没学问，不论你现在是所谓的光鲜亮丽的，还是现在进在一个黑暗的这个捆绑里面，每个人都有一个出路。每一个人，再说每一个人都有个出路，而且这个出路是白白的，你不需要做任何事，因为你做不了事情救自己啊，所以你再做也没用啊。神说我来救你，神说我道成肉身来救你。这就是为什么主耶稣基督来到，从约翰福音1章1到15章，我们会看这个，先不要整本圣经，就单单我们这些日子所看的约翰福音1章到15章，耶稣讲多少话，我是光，我是粮，我是道路真理生命等等，我是羊的门，我是好牧者，为羊舍己。耶稣来就是要把我们从这无可奈何的光景里面，甚至讲了难听点的或者白点，这无可奈何到最后不是无可奈何，就这走了就了事。圣经说一个人犯的罪他要付代价的，有一天还在审判里面，这是没完的事情哎，今生来世都没完呢，那怎么办呢？如果在这种光景当中，你推卸不是理由，就是你承认，你还是说那没办法，谁能够救我？所以主耶稣说我能够救你。所以请看后面一句话，为罪第9节，为罪是因为他们不信我，这是最后的，用现在的话叫做 the bottom line 的底线。不论你过去怎么样乱七八糟的，不论我过去是这么的所谓的离神多远，甚至不论我的罪是多大对多小，在人看中是到底是哪一种呢？是散放还是欺骗呢？欺哄呢？是诡诈呢？但不管怎么样 the bottom line 是这里，你信靠耶稣吗？没有什么理由可以推脱的，没有什么借口可以说这不关我的事。就是有一天如果走不出去的时候，你更不能够对神说，神啊，这不公平。没有不公平的， 不是因为那个人有钱才能够得救，不是因为那个人有学问他才能够得救，不是因为从小生出来一个很美满的家庭。有一次我不说过吗，有个专门做这个所谓的这个是专门学这个叫做这个孩子叫 earlier childhood， 就是孩子怎么从小怎么培养他。他听完就这个我们就查经啊，完以后他欧姆斯，我相信你是从一个很完美的家庭长大。他给我分析了20分钟，最后我就跟他说，说某某人，因为我们还熟了，所以我就叫他名字，欧姆，你刚讲的没有一样是对的。从这个专家来讲，他觉得怎么会你这样这样这样，怎么会。我就跟他说我从小怎么样怎么样长大，初一的时候我就父亲就不在，你就知道后面乱七八糟。他就问那怎么会这样，第一个我说我是基督徒，他说我看很多基督徒也就是这个也就是说没有好到这个哪里去啊，就是说一说像你这么敞开这么的放心，好像这么的不在意不在乎。我说我怕人家说我干什么，神都赦免我罪的，你说我有什么用。我都被撒旦魔鬼攻击过，撒旦魔你这种人还配坐船呢？我想想，对我这种人怎么配坐传道人？我主啊怎么办？我主就跟我说，你本来就不配呀、啊。今天我让你配，是因为我救你啊，你知道吗？哦，我醒过来，我就转个身的对撒旦说，离开我，你不要找我，我没有道理的，我讲不出个道理。如果你问我为什么欧永亮会得救，为什么欧永亮今天能够慢慢改变呢，然后被神来用，你不要问我，去问耶稣去。所以你不要找我麻烦，你去问耶稣。今天谁要告诉我？所以有人说欧牧师我不看不配，我说我本来就不配，我从来没说过我配。这样不对不对 ，OK， 这样呢我也讲不清楚，要不然你去找执事会，请他把他开除，那可以了吧？当然每个人有不同看法，每个人有不同人看人的气的时候，牧师刚讲的不，我不是牧师，我不是这个意思。坦白说你是在梁堂，他说的不是我说，是我最佩服的牧师。我说感谢主你佩服我，感谢主你觉得我不配都无所谓。就像我们前上个礼拜不说吗，这样一个弟兄，他在外面做事做得好，应该他是硕士吧，我跟你讲，他大学他读完硕士还是怎么来着，最后他去帮助那些街友叫游民啊。然后他讲我们现在是回收的，没听过这个，有什么好夸口，我们都是回收的，不感谢主回收还有用的。还有叫做第二春的，还有叫什么第二的，这个在回收馆还有别的用处。回收完了以后真的就不再自己过日子，回收完了以后就要按回收完的那个，或许本来是宝丽瓶那什么宝丽龙啊，那个瓶子回收以后后来变成做了别的东西去，做了这椅垫啊，做什么什么做这种的鞋子啊，什么鞋底啊等等，就变成别的用处去。感谢主我们还有用处，是因为回收了我们那位他是神，他可以改变我们的，不仅改善我们，他其实他改变我们，所以这是一个很好。所以问题是你有没有信耶稣？你要知道什么叫做罪吗？知道你我在神面前我们是一个罪人吗？那怎么办呢？不是说找个借口，不是说哎呀我完了我不行，最后你应该你的出路再来，我的出路再来。所以这边用句话，畏罪是因他们不信我。那另外一个这边所说畏义，那后面又在解第十节，畏义是因我往父那里去，你们就不再见我。基本上解经家比较多的大部分都解释说是因为主耶稣从死里复活畏义的缘故。所以保罗在罗马书也这样的说，他被交是为我们的罪，他的复活是叫我们能够得以称义。所以这边有的，换句话说主耶稣基督这边所说因为我往父来，因为他从死里复活然后在往父那里去， 就是他回到父神右边。换句话说，一直到耶稣上十字架，甚至钉在十字架上，从人的角度来讲，他是一个罪人；从某个角度来讲，耶稣也接受他身上充满了罪。但是问题在这，你要弄清楚，哥林多前书里面讲很清楚，我们以为他是罪，但是他身上所有的罪不是他原来的罪，他身上所有的罪是谁的罪啊？是世人的罪。他原来没有罪的，他没有罪的担当了世人所有的罪在身上，以至于在那个 moment， 在那个刹那间，父啊父啊，你为什么离弃我？因为他跟父神从永恒到永恒是没有分开过，只在那个的时候父神与他分开。为什么？因为他担当了人的罪，不是他的罪哦，是世人的，但人都认为他是一个罪人，他被定罪，他被人定罪，说他是一个罪人，但是他不是罪人，一说他被冤枉了，可以这样的，那谁替他伸冤？怎么替他伸冤？父神替他伸冤，怎么替他伸冤？叫他从死里复活，以至于他不是死了就了了，他证明他担当了我们的罪，但是也证明他是没有罪，所以他从死里复活。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主的复活在我们整个信仰里面是一个很重要，第一个证明他所做的一切，特别从赦罪角度是有果效的，有功效的。但不要停在这里，既然我们信靠他，所以呢他从死里复活，他胜过罪，不仅拿走我们的罪，担当我们的罪，而且他开始，从罗马书的角度来讲，我们信了耶稣以后，我们就得着一个叫做属天的生命。我们读的约翰福音第三章叫做重生，得到一个属天的生命。这个属天的生命就是神儿女的生命，或许说像主耶稣基督的生命。特征在哪里？是一个叫做义的生命，一个有能力不再犯罪的生命，一说一个有胜过罪能力的生命在我们的里面。为义，如果你不信耶稣，我不信耶稣，我们永远在罪的捆绑里面。第一个，我们的罪丢不掉，我们犯这么多罪；第二个，我们还在罪的捆绑里面，意思说你想不犯罪都不行，因为你软弱，我软弱，你可以这个道歉一次，可以饶恕一次，不久又进到这个里面，又见到这个所谓的瑕疵里面，包括一些的罪的试探呢、一些的瘾的里面呢、等等，一些控告的里面。所以一个基督徒原来他信了耶稣以后，他的罪债不仅要付清，而且从今天开始信耶稣那一刹，你要知道你已经有一个得胜过罪的生命在里面，一定要读罗马书。所以我也不知道这个约翰福音弄完以后我要弄什么，如果我还在这里的话，我真想一个，我祷告很久，我就本来就想要不要弄这个诗篇，后来神一直跟我说你要跟他们讲罗马书，要把整个救恩讲得清楚。 OK， 我试看看，你们再祷告看看，各个印证一下是我应该讲什么。千万不要说我信耶稣对得赦免就停在那里，那是对的，百分之百对。但是有一样事情，我觉得今天我碰到许多基督徒还不清楚的，或许还没有明白这个事情。一个基督徒不是不会犯罪，但是一个基督徒跟以前不一样，你之所以是基督徒是跟以前不一样，在是从今天开始成为一个基督徒，你有能力不犯罪，犯不犯罪还是你的选择。但千万不要说我做一个基督徒我还是人呢、当然会犯罪，圣经没有这个观念。你读罗马书第六章，断乎不可，继续还可以在罪中吗？断乎不可，那是蛮重的一句话，甚至有点粗的话，叫 God forbid， 不可以，还偶尔可以犯罪吗？保罗说断乎不可，罗马书第六章。换句话说啊，我还是人啊，我还是会软弱啊，你也是人啊，甚至有一次有个 那牧师你讲完这些，那你有没有犯罪？还呛我了。我说当然会啊，但是第一个我选择不犯罪，第二个我依靠圣灵，我就可以不犯罪。哦，亲爱的弟兄姊妹，这是所以我为什么罗马书第八章你要做两件事情啊，不要随从肉体体贴肉体的事，要随从圣灵体贴圣灵，要两件，一个叫随从，一个叫体贴啊。随从的意思就是你的选择，你选择要不要，哎呀哇，这个罪其实是不应该犯罪的，不过犯一下无所谓，因为最终有最终之乐。这个毒瘾再吸一下，这个不对的我再这个情欲再放纵一下，哎，反正完了以后偶尔犯有什么关系？保罗说不可以，不可以不是命令，不可以是说你在救恩的里面你还走回头路吗？如果你再说保罗啊，我没办法，因为我是人了。保罗说你现在不是一个人，你现在是一个新造的人，你是现在一个有灵里面活过来的人，你是有个不同生命的人，所以叫做旧人跟新人。没听过圣经讲这话，这个旧人跟新人，同是欧永亮，信主耶稣以前那个叫做旧的欧永亮，信耶稣以后的那个叫做新的欧永亮，都是欧永亮。一个人啊，他有这个所谓啊血糖好，哦，他的身体很弱，但是有一天他看医生，医生说他有糖尿病的，所以就给他开始吃药，吃药他身体就好过来，他身体又健康，有精神了，有体力了，等等等等，很要紧在这里。他没有吃药前是一个人，他吃药以后是另外一个人，只在一件事情，算了，我现在身体这么好，我不要吃药可不可以？你不吃药就完了，你不吃药又开始进到软弱里面。一个基督徒也是这样啊，没有神的灵在你的里面的时候是一种的日子，没有力量，信主以后你有力量，所以信主前一阵子我刚开始好兴奋的，我有喜乐有平安，但是慢慢跟世界混在一起，又走在最终这个自乐去了，又在一些的这个过去的坏习惯里面的时候，慢慢远离神，圣灵就离开了他了，他开始进到软弱里面了。为什么信耶稣刚开始这么好，那前阵前年间这么好？没有别的，因为信耶稣以后你成为一个新的人，旧事已过都成为新的人。所以保罗在第五章那边说，他的被交，一说他交给人牺牲了，被抓去钉十字架是为我们的罪，他的复活是为我们的义，好叫神的义进到我们的。所以主的复活两件事情，第一个证明他所做的，他所讲是做是有果效的，他说信我的人我会担当他的罪，罪就得赦免，这是他所做。那另外一个，当我们信了耶稣以后，他另外一件，他所证明他所做是有果效，而且说证明另外一件事情，我们信耶稣就得永生，意思说一个永恒的生命，一个逐天的生命就进到我们的里面。这样的一个生命是 characterized， 是一个的特征，是一个人是被神的灵充满的，是被圣灵的，所以重生是圣灵的事，圣灵神的充满也是圣灵的事，圣灵的引领也是圣灵的事。所以我们不再带一个奴仆的心人就害怕，我们是神的儿女。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当你讲到是神的，不要说哦，我有这个有那个，但从神的儿女你一定要过一个圣洁的生活。什么叫圣洁？不只是说道德行为那一方，那是基本的做人应该有的标准。圣洁是什么？是你的心，你的灵，你整个人端端的是为了服侍神，是依靠神，是顺服神。圣洁有件事情我不跟你们讲了，在二三十年我就学一个叫做 talk to God， 跟神讲，我买个东西跟神讲，主啊，这么多个西瓜，你要我来一个？你要我要来？牧师这种事情还要找神？那我要问了，什么时候你才找神？出了闯了祸才找神？大事情才找神？只在那个时候，神才用中国人的话叫做临时抱佛脚。你要知道，神是无所不在、无所不知，不是某个时候在找神。圣经告诉我们说， 神是希望我们天天与我们同在，与我们同行，与我们同工的神。我只用这个说，当你讲到说称义的时候，不是因为你有义，是因为这位神是义，主耶稣是义。如果主耶稣今天住在你的里面，借着圣灵住在里面，亲爱弟兄姊妹，你一定可以活出义的生活来，是一个得胜的生活。第三个，这边还讲一件事情，因为不，你们我第三个十一节，我审未审判，是因为这世界的王受了审判，就带出两个意思来。接着前面，今天没有错，撒旦魔鬼确实在引诱我们，在试探我们，或许说在 push 我们去犯罪，但是千万不要把这个责任都交给都是撒旦了，是因为你贪，所以撒旦魔鬼就给你机会说贪多一点，贪到最后你就出不来，你嫉妒到个程度，嫉妒啊，他本来就对你不好啊，然后你对他这么好，这样就他就一直在旁边，在借着环境，然后呢就激动你，撒旦会做这样，到最后你不仅是从个角，你真是不仅是不喜欢那个人，说都就这个所谓嫉妒那个人，到最后你会不饶恕，最后你会恨那个人。没有错，是因为撒旦在 push 你，这是他要做的工作，就把你引诱啊，引诱这个字你要知道什么字，就一个鱼啊，好像我们看到有些鱼啊，或者鳗鱼啊，躲在洞里面，他不会出来的，所以你抓不到他。但是钓鱼的人很会的，他知道这个地方有鳗鱼啊，有什么鱼啊，他就拿个就钓鱼啊，就拿个鱼饵，那鱼饵跑不进洞里面，他整个在洞外面这样晃啊晃啊晃，所以这个鳗鱼就看看呢，晃啊晃啊，就看到哦什么东西，哦最后是有个东西可以吃的，最后他一点不敢出来，最后他就咬住了，就稍微越伸越，他整个伸者大概有一段就伸出来，这咬住以后。照他们说应该不要这么快把它拉，我还是看一些的这种电视上一些的这种片子，什么什么生物片，但你不能够就拉，因为它整个身子还有很多在里面啊，所以你拉它的时候，它的尾巴它身子还可以扣了里面的什么弯弯，你拉它不是，所以你要这样兜把它越往，它整个身子拉得差不多出来的时候，它已经没有力气可以抓住里面的东西了，这时候你再把它拉上来，哎，那个鳗鱼就出来，鳗鱼听说力气很大的，你看看这种片子还蛮有意思，因为那个字在原来文字的引诱的意思，从某讲是讲你怎么把那个鱼跟它引诱它上钩，就这个意思，把它引诱把它抓上，没有错。但是之所以撒旦魔鬼可以所谓的这样引诱你，甚至这样 push 你，是因为你我在里面还有一个东西，又回到第一点，因为还有罪，你贪心，撒旦才可以所谓的布个陷阱来害你，你嫉妒才会，所以为什么圣经说你要饶恕人，饶恕人，饶恕人，如果你不饶，天上父也不饶恕，神这么小气吗？你不饶恕人，神就不饶恕你，是因为神知道如果我们不饶恕人呢，神给我们饶恕我们的饶恕不会发生在我们的身上，如果我们继续抓住那个恨那个人恨那个恨那个人，就是神的饶恕丢下来的时候，你抓不住，因为你被撒旦魔鬼抓到的程度，你得不到自由。所以有一次我们在这个六八班我们提过这样，耶稣说这个世界王在我里面毫无所有，没听我们还记得那句话吗？什么意思？世界这个王这个撒旦在耶稣里面没有一样可以抓住耶稣的，耶稣在他一生的当中没有一样东西给撒旦魔鬼留个破口给撒旦魔鬼，用保罗的话是没有任何机会给撒旦魔鬼在我们里面做一个建造一个叫做坚固的营垒，有没有听过这个东西？你的思想的意念包括你整个的意志你的整个 emotion 都是被神来掌管，叫圣灵充满，这时候你读以弗所第六章，圣灵充满用，你的讲话会改变，你的整个心态会改变，你对于凡事 的那个看法会改变的，彼此的相交啊，人缘相也会改变。不要醉酒觉得圣灵，然后被圣灵充满，然后后面就讲四样事情，叫做彼此对说 speaking， 第二个口唱心儿叫 singing， 第三个凡事谢恩叫 thanksgiving， 第四个彼此要顺服，丈夫妻子要顺服丈夫，丈夫要爱妻子等等。你突然发现用四个现在分词来解释那个动词，叫做要被圣灵充满，你整个人生改变呢，你整个人生要改变了。所以呢，这是一个这个王被什么意思，说他的诡计，他在上的引诱，他在上的所谓的试探，在上已经没有力量。倒过来，这个王，世界的王已经被审判了，这边所说是意思说你可以站在另外一个角度，你是神的儿女，你是基督的使徒，站在这个角度，如果主耶稣基督怎么审判了这个王，意思说定这个王的罪，意思说他没有再任何的能力，我们也可以，我们不仅站立得住，我们可以审判，意思说我们可以定他的罪。这带出一个很重要观念，你可以帮助人，你可以为人家祷告，带出结果叫做释放，带出的结果叫医治，不是你的本领。主耶稣怎么审判这个王，一方面这个世界王在里面毫无所有，另外耶稣走到哪里，包括这些门徒奉主耶稣之名走到哪里，福音就传到哪里，福音就被彰显到哪里，神的灵与这个神的仆人同在。好像主耶稣自己用的例子，他用以赛亚书，在路加福音第四章，在会堂里面把以赛亚书翻开，就翻到那段经文，神的灵在上，因为他用膏膏了我，主耶稣说叫传福音给贫穷，叫被掳的得释放，瞎眼的看见，受压制的得自由，报告神悦纳人的喜年。换句话说，主耶稣走到哪里都在报告一个叫做喜年，叫做这个 Jubilee。 这什么意思，就是这些做俘虏的做奴隶的都被释放了，这些被捆绑都被释放，那一年都要休息，整个地都要安静，都要安息，而且享受这些年间所劳苦的。你就翻翻旧约的喜年，是整个地都欢喜快乐一年，中间许多事情要发生，特别说奴仆的，他也是奴，他得自由之身。如果我欠债的，你跑来跟我说欧永亮，我看你欠的就这么多年了，你也还不出来，凡神这么多年你没还我，我日子过得很好，而且我比人还多，算了，那你欠我就不用还。这叫做 The Year of the Jubilee。 所以欠债的没有再欠债，捆绑的不再捆绑，瑕疵不再瑕疵。为什么？因为这个王已经不能够掌管这个事，因为他已经被定罪。圣经告诉我们，从启示录的角度，或从这个但以理书来看，所以有个圣经里面讲到，当主再来以后，他与再来，然后与我们与基督同作王，在启示录里面会有一个叫做千禧年，叫做这个一千年的 Jubilee， 那一千年是主耶稣掌权。不在世界的王掌，因为那时候撒旦还有一切跟从都已经被关起来，所以那个时候千禧年一个特征是什么？是神掌权，耶稣掌，教会与他一同来掌权，就你我一同掌。然后呢，在这个整个的环境当中，另外一个特征是什么？就是这个地充满了公义。现象是什么？现象是说再没有眼泪，再没有疾病。OK， 狮子可以跟羊啊，圣经说狮子可以跟羊玩在一起的，再也没有暴力，再也没有说强的欺负弱的，再也没有说穷的被这个富有欺负。我只提一提什么叫做这个世界王被审判，原来他已经不能够控制我们，他已经，我们信耶稣，我们就宣告他在我们身上再没有任何的权势。好像主耶稣说了， 这世界王在我里面毫无所有。不倒过来，那就这样算吗 ？No。耶稣审判这个王，我们也站在这个的耶稣的这个给我们的这个位分好了，这样说，我们也可以走到哪里，也做那个审判的工作，叫信靠耶稣人，他们要被释放，他们要被医治，以至于环境要被改变，我们所生活这个所谓的地方要被改变。啊，最明显的圣经从旧约的先知书一直到启示录告诉我们，会有这么个连日叫做千禧。那一千年当中，神要再次让整个被造的人看见一件事情，当神掌权的时候，你看这个地是多么的美好，是活在神的公义里面，一切不对的义的公义的意思就对的意思，不义就是 wrong， 义就是 right， 就是整个世界对的时候应该是怎么一个光景。那结果是充满了喜乐，充满了赞。所以呢，感谢主，现在我们看到神的国还在进行当中，所以感谢主，当教会站起来的时候，你走到哪里就看到不同的地方，不同，就把我们在宣教到匈牙利啊，到国外去，就看到多少的人他没有信耶稣是一种的生活，但信耶稣以后他们是进到另外一个生活，所以跟信耶稣很有关系。然后信耶稣以后，所有的神的公义都要发生在你的身上，所以对的事情都要发生在你的身上。那第三个，不再受这世界的捆绑，倒过来我们开始要翻转这个世界，这是主耶稣对他们说的。保卫师来要 make sure， 保卫师来圣灵就是要让这些都要发生。所以圣灵来不是只做一点事情，圣灵来要帮助神的百姓，神的儿女成为这个世代，成为这世界的祝福，这是我们需要明白。但是这个征战是一个征战哦。当我们这样往前走，当我们做神要我们做事情，那黑暗的权势一定会抵挡我们，甚至会有被误会的、被讥笑的、被逼迫的，甚至从某角甚至会殉道。但是主耶稣说，这是圣灵来要帮助教会、帮助神的儿女要做的工作。一方面我们要相信知道我们是得胜，一方面我们知道这个征战是不容易，但我们知道最后的得胜是在主耶稣基督。所以我不说过吗，有一次有人在问儿童主日学斗大的孩子，那这个老师在教，刚好那家讲到启示录，就孩子说有没有读过启示录啊，启示录在讲什么，没有几个人举手，不过有个孩子没有，我听爸爸说启示录有一条龙还会喷火。那还有呢，启示录还会怎么样，这个征战啊，死了什么人啊等等，这个天会倒下地。还有呢，没有几个孩子，因为懂人不多，就几个孩子问你好大名，最后一个孩子举个手，我知道启示录，他说启示录就基督得胜了，这叫启示录。我很难忘记这个孩子讲的话，连个孩子都知道基督得胜了。如果我们做一个基督徒的不知道基督得胜，我们也不知道活在他的得胜里面，我用保罗话，我们比世人都可怜，世人可以吃喝玩乐，我们如果不相信我们是得胜一群，一说搞了半天我们还要把握我们做的是有果效啊，搞了半天还白白做，有人说哎呀做基督徒好辛苦，做基督徒白白做，我怎么会这样的说，你要知道基督已经得胜，而且这个得胜要发生在你我身上，而且看见得胜在我们身上，也看见我们走出去，我们走到哪里也可以叫那个环境也变成一个得胜的环境，因为这个世界的王被审判了。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正求主恩待我们，在我们里面还有不安心的、不放心的，我们对那个对人也好、对事情也好，不放心、不安心是一件，我们产生一点所谓的嫉妒，产生一点所谓的，我不能够说怨恨，还没有这么糟糕，但觉得很不舒服，你很怕。很多时候不是事情的问题，可能也不是那个人的问题，很多时候是我们自己的问题。 因为我们里面那个东西还是在那里，我常常说还是没有为罪为义为审判，让圣灵来。当你真的都倒空了，当你都放下的时候，如果你真知道你这一生是神掌权，你担心什么？你怕那个人讲什么？你怕那个人做什么？或者你怕有什么事情发生？你不相信神会负你的责任吗？连世界的王都已经被审判，基督徒没有这样，哦，怎么这么糟糕，这么倒霉，我这么吃亏，没有这种事情。因为我们是得胜的一群，不见得外面看起来是这样，不见得人也认为是这样，但在我们的灵里面，在我们的信心的里面，我们深深知道最终我们是得胜。让我们活出这样的见证来啊！不然的话很可惜，我怎么说很可惜。我们请开口同声的为自己来祷告，求主来恩待我们，哦，把我们带进神的心的当中。哦，主啊，主啊，在献上我的感谢和赞美，谢谢主所成就这一切。主啊，让我真的凡事凡事，主啊，让我没有挂虑，让我真的拿走一切挂虑担忧，拿走一切的害怕，哦，拿走一切心中的甚至有些的疑惑，甚至愤懑不平。主，我只相信懂的，主啊，我感谢主。不懂的我要感谢他，我能够做的我感谢赞美，那不能够做的我不能够自己去掌控，我要感谢，因为我相信你会负我一切的责任。哦，你叫我得胜的人，哦，你叫我得，因为你已经得胜。哦，每个人每个环境，甚至世界的王都在我上没有任何的有任何的权势，因为你是与我同在神。赞美你，赞美你，赞美你，赞美你。这因此我们再次献上我们的感谢和赞美，我们再次说，今天我们成为何选是你的恩典，今天我们能够在生活当中不仅站立得稳，而且能够成为你手中的器皿，能够看见在凡事上帮助我们不仅得胜，而且让我们的得胜的果效成为我们四周人的祝福，成为这个地的祝福。哦，让我们在你把我们放在不同的环境，不同的岗位上，好叫我们能够带出这个地的喜乐，就翻转这个地，让这个地能够进到你的公义的当中。这一切都是你的恩典，这一切都是出于你的怜悯，也在你上重新的，你这是你在我们上的安排跟计划。哦，好叫我们重新，我们你创造我们有你的心意，你把我们拯救回来，你重新再次把你的心意放在我们的里面。哎，好像我们的生活不是说只过一个安定的生活，乃是我们生活能够有见证，能够为了你的心意而能够活出你要我们所谓要活出的样式来。赞美你，赞美，是你叫我们得胜，也因为你我们才能够得胜，更是你叫我们不仅得胜，而且进入到什么叫做得胜有余。哦，让我们的得胜也成为帮助别人，也叫别人能够一起得胜。哦，主啊，恩待你的教会，在这般的教会般的百姓般的儿女带进心的当中，听我们的祷告，我们把今天的时间交在你的手中，主啊，求你继续与我们同在。这样的感谢祷告祈求都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Am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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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主。 OK